这郊区有个聚会的地方叫魏存园，在那个时候魏存园在上海可了不得，凡是国内外文化的名人经常到这里聚会，离着上海市中心有五六里地。据说这魏存园是外国人投资建筑的，采取西洋建筑，格外的富丽堂皇。在这魏存园的中心还有挺大挺大一个舞厅，外国话叫安凯比，说白了就是安凯利。这个舞厅也是当时第一流的，当边跳舞，两旁边是雅座茶楼，全用丝绒帐子隔着，大家一边吃茶谈论一边看着舞。当时留声机刚发明，人家这块完全采取用留声机伴奏，比较先进。他们坐着车刚一进魏存园，就见这块侍女如林呐、啊，来往的人是穿梭不断，一个个是衣冠楚楚，全没有白人。他们下了车子，由《时务报》的主笔汪康年和梁启超陪同，迈步进了魏存园。罗英啊，那脑瓜跟崩龙骨一样，都看不过来了。你瞅这楼怎么这么高？这墙怎么这么光亮？这地怎么这么亮？摘耳朵一听啊，外国的音乐，他还没听过这玩意儿，觉着处处都新鲜。在高级雅座，他们坐下了，有博爱送来了面包、点心、咖啡、牛奶，也沏了名茶。这时候这个人呢，越来越多了。汪康年告诉谭嗣同，这都是我们应约来的，公子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接待别人。好好，汪康年去接待别人去了，梁启超在这陪同着，谭嗣同也感觉到新鲜。他定睛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在这么多的人当中，有两个人是最特殊，头一个是个女的。他一看这个女人穿衣打扮完全采取西式的，个头在1.7米以上，长得身段十分的苗条，长得这个妖艳，可以说是盖世无双。谭嗣同今年30岁了，接触的人比较多，有这么俊俏的女人第一次见过。再看她头上烫着发，梳的这是什么头型她叫不出来。就见这个女人歪戴着一顶堆花羽绒帽，还插着一根哪铃子，满头是珠光宝气，往身上一看披着法国玫瑰色的羽纱拖地长裙，就好像书中介绍那个天国的皇后一样。在这个白色的纱裙上，一色绣的是玫瑰色的小花，而且用红绿宝石装成，雪白的脖子上戴着闪光的钻石项链，手里提着一只精致的鳄鱼皮的皮包，满手都是戒指。再看这个女人长得柳眉杏眼，桃花小口，戴着耳坠子，举止大方，毫不拘束。在这个女子周围都是一些纨绔子弟，一个个穿绸裹缎，油头粉面，嬉皮笑脸，斜肩谄笑，围着一个女人大转转。谭嗣同感到新鲜，就问梁启超， 齐涛兄，这是谁呀？你指那女的啊？嗨，你呀是个书呆子，连上海最红的人你都不熟悉吗？这个女子名叫傅彩云，傅彩云啊，早年她是苏州的名妓，十几岁就落到烟花柳下，因为模样长得俊俏，曾经红极一时。后来有个人叫洪文清，把他赎出来了，当了自个儿的小老婆。这洪文清立志读书，还当了清政府的状元。这傅彩云就成了状元夫人。后来洪文清当了出使外国的公使，曾经带着他赶到欧洲，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都去过。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了，会各国的语言，广见多闻，对西方的事情了如指掌。后来呢，各国的总统、王后、首相经常接待他。你没看他这样吗？经历多，见得广，年纪不大，那可是老练成达呀。哦，那状元夫人他上这干什么？哎，你没听我说完下文呢。这状元呢后来死到法国了，傅彩云一个女人在外头怎么待呀？就这么回了国了，打算在他们家立志守节。哪知道人家洪文清是老封建家庭，祖父和家族都不能容他，把他挤出来了。傅彩云一怒之下重操旧业，到上海又当了妓女了。现在不叫傅彩云，已经改了名字叫曹梦兰。你到了上海一打听，曹小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那红的都发紫。这一次把她请来了，也是活跃我们会场的气氛。哦，谭嗣同这才明白，这个曹梦兰后来又改名叫赛金花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。这赛金花有个情人，是个德国军官，叫瓦德西。瓦德西还当了八国联军的统帅。等到以后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，慈禧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去了，天下归了八国联军了。瓦德西搬进紫禁城，带着赛金花，就好像成了一个国王一个王后，就住在慈禧那长春宫。这赛金花也美了不少年呢。还听说吗，八国联军要求满清政府那条件太苛，后来慈禧没办法让李鸿章托管这赛金花，说你跟那德国统帅瓦德西处得不错，你也是个中国人，给说两句好话吧。赛金花没少说好话，吹枕头风，据说瓦德西这才心思念转，答应让步，这条件上缓和了不少。说嘛，赛金花还为这件事立过功劳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慈禧住这个宫还着了场火，赛金花害怕，说是不是自己命钱福薄不能住这，就跟马德西搬到外头去了。后来八国联军走了，慈禧带着光绪回到北京，见老东西般脸一翻不认账了， 把罪责都推到赛金花身上，说你这个中国人怎么跟外国人在一起睡觉啊？都是你这个妖艳的狐狸精给出的主意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把赛金花就投入刑部大牢，好悬没死在里头。真的毕竟是真的，假的毕竟是假的，有很多人替赛金花鸣冤叫屈，慈禧不好伪装，后来把赛金花才释放。可是释放出来都40多岁奔50了，青春年华也已过了，出了门都是老太太了，再也无人问津，究竟这个赛金花死于何处，飘落在何方，很多人就不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咱说这书的时候，赛金花业已27岁，虽然说人到中年风采不减，看上去也就像20刚挂零，他这一来会场的气氛格外火热，那些浪荡公子都围着他打转着。谭嗣同除了瞅他特殊之外，还发现一个男人，这小伙细高挑大个，穿了一身西装，十分笔挺，大燕尾服，头上戴着高装窄檐的礼帽，锃明刷亮，不留辫子，留着分头，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的眼镜，那领花一色都用宝石装成的，尖皮鞋都能照进人去，那裤线直的都能把西服给拉开。再看这个小伙举止庄重，周围也围着不少人。谭嗣同问梁启超，这是谁啊？这个人呢，名字叫荣鸿，留美的学生，咱们国家第一次留美就是他发起来的。这个人会6种语言，这次回到上海传播西方先进思想，特别是传播美国的思想，主张中国人到美国去留学，也是上海文化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，所以这次本报把他也约来了。谭嗣同这才明白。咱们述说简短，左一伙右一伙来的人就上千名，那可以说是盛友如云，谈笑风生，整个大厅里乱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。5点整，时务报总编汪康年走上讲台，手里拿个小木锤往桌子角上敲了几下，当当当，坐下，诸位安静，大家这才不说话了。谭嗣同就注意听着，汪康年50多岁，多少有点秃顶，也穿着身西服，留着燕尾胡，长得十分庄重。就听汪康年讲，各位先生们、女士们、朋友们，上海时务报本次举办这次学术探讨会，把诸位请来，蒙各位大驾光临，本人深表感谢，先代表本报的同事和上海文化界的人士向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祝贺。还底下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汪康年又讲，参加今天这个盛会的有江南的才子梁启超先生，有中国四公子之一的谭嗣同先生，有外国友人美国人贝利先生， 有日本界文化名人沈伟先生，此外还有几位公子，有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先生，沈葆桢沈大人之子沈庆玉先生，陈葆桢之子陈三立先生。哎呦，他呱呱一介绍上百名啊，报一个名底下鼓一阵掌，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，可以说当时中国南七省的名人全聚会到这里。汪唐年往下又讲，各位，今天把众位请来，名义上是文化交流会，事实上绝不能受这个约束。我们大家可以说都是中国现实的高人，大家可以各抒己见，对我们的政局也可以探讨一下。特别是最近在山东出了一件事情，有的同仁知道，有的还不清楚。在不久以前，有两名德国的传教士到了青岛的郊区，以传教为名调戏中国妇女，当时在强行屋里的时候，被这一家的男主人发现，男主人即行出栏，两名德国传教士羞恼成怒，当场把这个男主人击毙，因此引起中国群众的公愤，就把这两个德国传教士当场给打死了。德国政府不但说不惩办自己的人，相反宅被中国政府，说什么中国人野蛮没有人道，无理打死他们的传教士，破坏了什么什么条约，向满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挟，清政府迫于舆论没有接受，最后派山东提督张高元为钦差大臣，与德国人派出的代表在青岛谈判，哪知道德国人专横跋扈，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，最后无理把张高元逮捕押送军舰。现在局势还没有缓和，究竟发展到哪一步还很难预料。我们发现清政府有屈辱投降的意思，对此我们绝不能让步，请诸位就这件事情发表演说，各抒己见。再有一件事情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十分软弱，如此愚昧，受人欺负，究竟原因何在？我们这个国家应当走哪一条路？怎样才能振兴起来？要求各位也各抒己见。汪唐年说完了，在掌声中走下讲台，紧接着各位代表发言。这次发言呢，那是自由民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受任何约束，有什么看法你就谈什么。谭嗣同感觉到这个气氛十分的和谐，他没有说话，但是他注意听着。头一个发言的梁启超，他现在是《时务报》的主笔，梁启超那当时是最红的人，仅次于康有为，说话有分量，但是梁启超的讲话有点偏见。首先他表态说德国人无理要挟，要求我们国家 何必赔款？这是野蛮行为，我们坚决不能接受。呼吁清政府，实在不行就付诸武力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屈。如果满足了德国人的要求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其他国家就接踵而至，我们就要亡国，就要败家。但是我们国家软弱，光靠我们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德国人的。特别是去年甲午战争惨败，中国各地赔款，元气大伤。我有个建议，我们要联合英国。英国是世界上的狭义国家，最忠厚，实力也最大。为了说服大伙，梁启超还列举了很多例子。他说，我为什么要说英国是狭义国家呢？有几个例子说明。远在康熙十一年，英国政府援助西班牙抗击法国的入侵，乾隆六年他援助奥地利跟法国作战，乾隆二十一年援助普鲁士跟俄国作战，嘉靖元年为救欧洲大战拿破仑，光绪二年为救土耳其跟俄国对峙。种种事例表明，英国是个狭义国家，我们只有联合英国，依靠英国，才能抗击德国。我这发言完了，等梁启超刚一走下讲台，突然有一人喊了一嗓子：“我反对，你这是谬论。”要这一嗓子把在座的人吓了一哆嗦，是无不惊骇。谭嗣同定睛一看，这个人大步流星走上讲台，身高一米八左右，光头留着分发，身穿着燕尾西装，鲜红的领带打着领结，那皮鞋亮的都能照进人去，鼻梁子上卡着金丝嘴的眼睛。谭嗣同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他。